弟兄姐妹平安。其实在此之前呢，我一直在想象和期待今天是怎样的场面，或者说以怎样的场景跟大家见面。然后因为自从我在福康林实习毕业到现在，转眼都已经两三年了，然后也很久没有见到大家。在想象和期待的这个场景当中呢，万万没想到啊，今天呢会是在 Zoom 上面跟大家相见。但是呢，万事互相效力，虽然疫情政策从周五的时候开始缩紧到今天正式的第一天，但是我们仍可以借着科技呢在线上崇拜，我们仍线上感恩，可以一同在同一个时间一同来思想了上帝的话语。这时候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借着仆人的口传讲来自你的道，让讲和听的人都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天父和赐给的话语而得到属灵提醒和成长。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赏画或者爱好或者研究吗？如果有这样的爱好和研究的话，那你可能会认识中国的唐朝一位诗人和一位画家，他叫王维。他在晚年呢画了三幅的山水画，而经过研究得出呢，这三幅的山水画呢可以说是王维呢一生当中的最高的成就。因此有人就说，只要看懂王维这三幅画的其中一幅画，便看懂了人生。可见王维的这三幅画是很有历史价值以及人生的这种含义。今天我借着王维这三幅画呢做一个引子，来带出今天要与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另外三幅画。这三幅画也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或者说是在基督徒生命所面临或所要面对的一种生活的画面。与大家分享的三幅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是共同点，就是都有水和跟水有关，也就是海面跟水面。接下来我将会把生活比喻成水面来进行这个分享。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人生如画的经文呢，也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耶稣平静风浪的圣经故事有关联。那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的描述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三种的场景。让我们概括了看一下经文的上下文和一点的背景。在马可福音一章到四章已经描述耶稣选立了十二个门徒，并用比喻谈论到神国的真理。现在呢又回到了加利利的海边，紧着呢就介绍耶稣另外的四个神迹。这四个神迹故事呢也都会比较长，而且牵涉到之前有提到有关耶稣权柄的这个主题。平静风浪的记载是自然神迹故事，我们从圣经便可以知道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其实都有记载这一段的神迹故事。在马可福音的叙述当中呢，对门徒的惊讶和状况的危险呢，跟其他的福类福音的这个相比较呢，有更多细节的描述和强调，也充满了第一人称的角度。比如说当中提到时间，耶稣呢已经在船上等这些的细节。然而在经过狂风暴雨中呢，耶稣在神迹中彰显了他的大能，使看见的人呢不但为之震惊，也必须呢对耶稣的身份做出一个信心的选择。他们是相信耶稣，还是会怀疑耶稣？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的第一幅画，就是蜻蜓点水的画。蜻蜓点水的意思呢，是指蜻蜓在水面上飞行时呢，用尾巴呢，就是碰触一下水面的这个动作。它也有比喻事情比较肤浅，比较表面。但在这里呢，我把它比喻成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生活的状态通常是一种既定的节奏和频率。 如果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或一个新的工作场所，通常别人问的问题就是你适应了吗？或者说你习惯了吗？一般上每个人适应的新的阶段呢，只需要一段的时间，过后呢，我们生活基本上都会恢复到一种平稳或平淡的这种状态。然后偶尔会发生一点事情，这种事情呢，就像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我们生活上的这种平水面上，但是基本上它并不会对我们生活的节奏造成很大的影响。整体上，我们生活状态还是处于在这种平静或平淡的这种状态。经文呢，35节有提到呢，当黄昏前，耶稣在海边教训人，也用了许多比喻呢，对众人教导。这一天，众人和门徒听了耶稣的教导，感觉会让我们感觉，其实他们过了一个丰富和有意义的一天。来的在那一天的黄昏，耶稣的吩咐就来到了，就是说门徒们也就平静了呢，也接受了准备渡到海那边去的这个吩咐。而且在门徒离开群众的时候，耶稣已经在那个船上等候了。这貌似也描述了，这就是门徒和众人呢的一天的这种状态。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的一天又是怎样的度过呢？可能我们的生活现连这种蜻蜓点水的这种状态呢都没有，而是呢更加的平平淡淡，就像呢一艘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因为我们的生活正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作为学生，就上课学习做功课，然后考试，然后作为工作人士呢，上班下班加班，作为居家人士呢，可能准备早餐午餐晚餐照顾家人。作为退休人士呢，一般可能做做家务，或者说要见朋友，或照顾呢自己的孙子啊孙女等等。然后接下来的周末就参加，比如现在我们就参加需要在线上的，就线上祷告会、肢体团契，当然主日崇拜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每周我们每天一样的这种节奏，一样的方式，一样的行走路线，按部就班，每天所看到的好像是一种没有心事的人生画面。最多我们生活被某些事情，就像刚才所说的蜻蜓点水一样，像使生活的水面呢有一点点这种小水纹出现，但这好像是蚊子呢叮了我们一下一样，不痛不痒，因为很快我们就过去了。过后我们的生活呢又会恢复到一种平平淡淡或平稳平静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也让我们会感到舒适，因为这种状态呢是我们喜欢和习惯的一种舒适圈。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所描述这种状态，我们是否有熟悉感呢？在看似无心事的状态下，一切就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是呢，在这种平静或者说平淡的生活状态下，其实是一种恩典，因为上帝保守和看顾我们免受了这种狂风暴雨的威胁，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我们把这种平稳平淡的生活过成了平庸而不感恩的状态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平稳的生活平淡到我们只是为了平衡，或者说是让我们自己呢处于一种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来上课、工作、照顾家庭参加祷告会、团契、组织崇拜，甚至我们提到说教会的生活的时候，甚至把我们会把信仰当做一种平衡我们自己生活状态一种工具，或是一个环节，或者呢是一种调味剂的时候，那就太危险了。但是更值得我们思想和觉得可怕的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可能只是为了跟从而跟从，而这种不知道呢跟从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甚至呢为了一己私利呢才去跟从。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门徒跟随着耶稣，听耶稣的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 或者理解耶稣真正身份和所拥有的这个权柄是什么。我们 每周一呢、一同来听上帝的、每周一同听上帝的话，我们也知道要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传福音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那就值得我们去反思了。然而开始传福音之时，或者说传福音之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这种场面或者场景，我们全然不知。正如门徒一样，黄昏的时间耶稣吩咐他们要渡海，他们能想象到他们即将面对一场狂风暴雨吗？这显然门徒是不知道的，因为接下来也正是呢门徒们即将面对的这种狂风暴雨的这种画面。经文描述渡船到那边去的这种航行呢，是出于耶稣的吩咐。虽然耶稣在这个傍晚这个时分呢要渡海，而门徒也毫不疑惑的要听从耶稣的话。对于门徒而言，这更使这风暴来临呢更显得这种匪夷所思，就是根本就想不到。耶稣呢轻松自在的状态呢更他们令人他们费解，为什么耶稣可以这种坦然就是很 自然的 去这种状态下呢？这是门徒们也无法去也是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从加利利海的地理位置来看呢，由于加利利海本身是在海平面的几百尺以下，所以就像一个盆地，它在盆地的中间，四周围呢有高山和丘陵环绕着。然而从高山带下来这种冷空气和水面这种 暖空气呢，就会造成一些温差，常会呢引起突如其来的这种强大的飓风。另外呢，四周围呢的这种山林，因为高气压和低气压的这种相互作用呢，也是引起水面的一种突然严重的暴风的这种原因之一。然而在门徒当中，他们有些是渔夫，他们十分的熟悉加利利海的这种气候，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专家反而因为这种狂风暴雨而惊慌失措，或者说这次的风浪呢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这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呢，一位木匠竟然可以忽略这种极端的危险的情况，自顾自的睡着了。门徒的问话呢，或许是一种动机，或许是因为恐惧。但是从语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是责备耶稣竟然在危险的风暴当中睡着了，而且不顾他们的安危。所以他们带着 责怪的这种语气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但门徒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耶稣竟然反过来的去责备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在这个时候，耶稣门徒呢要耶稣做事情，而耶稣呢却是要呢门徒相信他。耶稣的反问是十分让人震惊的和震撼的，这也告诉我们，门徒只要与耶稣同在，就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个危险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这压力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一幅画一样，像蜻蜓点水一样。我貌似撑一撑就会过去了，因为在这种压力之下，很多是我们可以驾驭的，我们可以处理的，也是我们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涉及到生命的安危、疾病和痛苦呢？之前我有与一位长辈交谈的时候，这位长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也是阐述了一个真实的现象。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讲，人在软弱或苦难的时候呢，才会想起上帝。弟兄姐妹觉得是这样吗？门徒叫醒耶稣，显然这狂风是他们所不能掌握的，已经涉及到或危及到他们的生命危险，所以他们才努力的去叫醒耶稣来寻求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努力的呼求耶稣？是在我们在平淡平稳的生活当中 就努力的与天父亲近，并操练这个信心？还是当我们遇见不能驾驭的事情之后呢，才寻求天父呢？正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长辈所说的，人真的是在软弱和困境的时候才想起上帝，真的是这样吗？狂风大起，波浪呢不断的打进这个船来，船舱也积满了水，门徒们都要被水淹没和丧命了。在这种危急的时候，他们无能为力，即使上帝赐予他们有渔夫所该有的这种技能，但在那个时候，渔夫已经完全派不上用场。然而，耶稣只是醒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事情是让我们要面对像这样狂风暴雨的画面？这是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处理的范围，是人所不能做的，唯独上帝才能来成就。然而，我们是否不断的在寻求或在经历那富有平静风浪权柄能力的耶稣呢？还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因信心软弱，甚至因为信心软弱而疏离了上帝？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风平浪静的这种话。在经历过狂风暴雨的困境之后，门徒经历了耶稣的神迹后的这种风平浪静的场面，我们可以想象，或者说如果是我们经历了这种神迹后，我们应该是感恩和喜悦的，毕竟摆脱了这种狂风暴雨的险境。然而这种场面貌似并不是这样，在我们处于这种科学与主流的文化当中，平静风浪的事显然也必然会引起很多的疑问，你为什么？怎么人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对平静风浪的神迹太熟悉了，也可能熟悉到只剩下熟悉。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平静风和海的神迹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回应，也会影响到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道成肉身，以及我们对耶稣施行大能神迹的这种相信的程度。因为赶污鬼有人做过，治病的神迹呢，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像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施行过很多的神迹，但从来没有人可以命令大自然。其实耶稣并不需要施行神迹，因为耶稣施行神迹是牵涉到人类的需要，牵涉到他百姓的需要。当被鬼附的人在他面前，他才去满足那些人的需要。耶稣面对知识分子的反对，被门徒质疑，他就彰显出他属神的大能。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如果门徒早就知道，只要有耶稣在他们中间，即使耶稣在休息，他们在狂风暴雨当中呢，也必安稳。那么耶稣就不必要行神迹了，因为他们的要求早就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门徒却把耶稣叫醒，这表示说他们在内心当中，他们的信心上是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的，以及对耶稣的身份的认同也要重新的去认识。大家应该听过这样这类型的这种祷告吧，就是主啊，你让我看到这个我就相信你，主啊，你看到让我看到另一个我就相信你。人往往需要很多经验来验证才能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然而我们一直要为要耶稣为我们做事，而耶稣却是要我们单单的来相信和信靠他。门徒经历了这不可思议的这种经历和经验之后呢，大家认为门徒就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吗？然而其实并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经文的之后的经文当中也描述了耶稣平静风浪后的继续行神迹，比如喂饱5000人，行在水面上，治好瞎子等神迹。即使彼得呢认耶稣为基督之后呢，并且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且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最后呢，彼得仍然三次不认主，这显示出人性是多么的软弱。经历而看到了那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到最后人性的软弱依然无处可藏，依然暴露无遗。其实不仅是在当时，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其实这种信心信靠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现在疫情当中，疫情好像又反复了，刚开始的一些案例我们倒是对我们来说不会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慢慢出现很多这些无关联案例，然后出现更多感染群的时候，大家心中已经开始慌或者开始害怕，可能我们就在这种害怕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上帝，因为我们被这种病毒所的焦点所围绕住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可能就忘记那是要建立在上面。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这信心的课题。我们信心是什么？我们信心是建立在哪里？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种话题，也一直在讲。但为什么门徒经历多那么多神迹和教导后仍然软弱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需要常常被提醒，因为我们仍在信心上面呢软弱，所以也求主怜悯。弟兄姐妹，在刚才分享的这三幅的画面，三幅的场景当中，我们正处于哪一幅画的当中呢？我想通常我们是处于这种蜻蜓点水这种比较平静的画当中吧。当然也有人正处于这种狂风暴雨的话当中，或者我们当中有人经历上帝，上帝也带领我们处于在这种风平浪静，也就是经历神迹过后的这种场景当中。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我们人生是离不开这三幅画的这种场面的。这三幅画不一定是按照这种顺序进行，但是所呈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平静、苦难和神迹。当然可能也有些人呢是没有经历过这三种场景，但这是上帝的主权。然而因为人性的软弱，生活平平淡淡的时候，也因为安逸了，我们会忘记上帝，忘记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处理这些像芝麻绿豆的小事情。但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因为信心不足而软弱，就像门徒一样，他们就害怕，他们可能也会疏离上帝。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却在我们心中可能会遗留，我们虽然经历了，但是可能会像门徒一样，在心中存留很多疑惑或者怀疑在这种软弱。也就像甚至经历过神迹之后，依然会选择没有完全的信靠而选择离开上帝。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画面当中，一切的源头其实都在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信心。我们是否都在有一种状态是完全的信心来信靠上帝，不管是在这三幅画中的哪一种场景。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生活场景就会回归到一种比较平稳平淡的状态当中，因为经过时间的熏陶和经历经验之后，即使之前遇到这种天翻地覆的经历和改变，只要这个经验过后，生活总是逃不了能回到这种平静的一个状态当中。然而经过这种狂风暴雨，而如果我们因为软弱，我们可能也会重蹈覆辙，也就是说重走老路，就好像忘记上帝、疏离上帝，而这样的循环 其实也是对我们属灵灵命的这种挑战和需要警醒的。这种状态也可以叫做一种叫做固态复萌，也就是老样子又逐渐出现了。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因此我们更需要在这种比如说困难的时候平静的时候，甚至是经历到神迹之后，我们都是要警醒的。无论我们是处于在这种变化多端或者安稳平静的环境当中，即使就像现在的我们因为疫情的突变的处于今天的我们一样，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就能随遇而安。而这种随遇而安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日常的祷告和寻求常常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和需要的事情，甚至是想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是可以看到或可以理解到，耶稣要门徒要耶稣做事，耶稣呢却要他们信他，而是单单的信他。因为在信仰的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反而是只要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呢，就是会让我们满足，会让我们平安，也会让我们随遇而安。我们不可因为自认为命运的坎坷，或者抱怨上帝对我们看顾不周或自怨自艾。因为弟兄姐妹，愿我们呢，不管是处于在什么的这种状态之下，比如说是一个蜻蜓点水这种平平淡淡的状态，或是狂风暴雨的这种场面，或是风平浪静经历过神迹的这种场景当中的时候，都以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保卫神，也要信靠我们的天父。因为平淡淡是上帝赐予我们有这个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狂风暴雨是上帝让我们可以来寻求和操练对他的信心，风平浪静是上帝让我们经历他来并与他呢有亲近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人生的这三场景，也可以说这三幅画面当中的时候，都能来经历那宝贵的带领和恩典，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尝到呢信靠上帝、信靠基督的这种甘甜。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小信的人，正因为我们是小信的人，反而我们更应该警醒，更应该来信靠和顺服你。天父，信心是多么一种神奇的东西，信心它就像能量，是真实又看不见的东西。当它化为眼睛看得见的工作和行动的时候，信心又像食物一样，是我们看得见的一样的存在。主啊，我们内心这种存在的信心的大小，有或者没有，其实你都晓得。愿主来帮助我们来面对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挑战，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新加坡这个案例增加，我们也进入了这个更多的限制的时候，愿主在我们心中也赐下平安，也赐下我们智慧，来有信心来面对我们所出现我们面前的困难、工作的压力，以及信仰当中的软弱。让我们的信心的内心都充满有来自你的所赐的能量，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借由生命来流出在外，并与言行呢可以呈现出来。愿主让我们借着更多而更深的认识来经历上帝，并且来增强和增加我们内里的这种信心，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不断的经历那信心来信靠的这种甘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